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要进入《妙法莲华经》最后的一品，是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普贤菩萨啊，为什么要在《妙法莲华经》的最后一品才出现？你们有没有留意？我们上次讲《华严经》最后出现的，到最后也是普贤菩萨，为什么老是到最后才产生普贤菩萨呢？它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普贤菩萨它跟文殊菩萨是一样的，它是果上的如来，它不是因上的如来，也不是因上的菩萨，它是果上的如来，化现做菩萨的。那么普贤呢，我们稍稍的来复习回想一下啊，在华严经到最后，文殊菩萨啊不是指点了善财童子去参拜那五十三位菩萨，那么五十三位，第五十三位我们是他是回到了普贤来了，对不对？那么到了第五十啊，到了五十二的时候，现在又回到了文殊菩萨这边来。可是文殊菩萨呢，就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他是文殊菩萨哈，他善财参见了他以后，他就告诉他，你真正哈，从这个整个的一个参访这五十三位菩萨下来，最重要的是回到了信根这个问题上面来，信正信的信根这个问题上面来，也只有你能够成就信根的时候，才能够成就哈阿僧祇的功德，你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真是如此哦！你听闻了很多佛法，你没有建立在一个真正对于啊正法的信心上的时候，听刚刚就听了哈。到最后你不容易产生力量，也比较不容易真正克服一些困难。你听闻了佛法，听完了你不起正信，没有真正去实践，由信而成，实践是从信而来的啊！你一定要信才可以，信的时候才会讲我现在很烦恼，对不对？很烦恼，我很烦恼，我现在去看了郑老师，跟郑老师谈一谈，郑老师只告诉我，你的烦恼是从你不懂得安排时间那里得来的。那好，假设有很多烦恼来了，我现在已经对这个人做了一次评估啊，说你呢是时间上安排不得当。什么叫做时间上安排不得当呢？这很简单，解释给你听。因为你那个时间不当烦恼的，你一直在烦恼，可是你要烦恼那件事情是不是存在呢？也存在，可是那个存在你只要想好了，我礼拜几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我在解决这件事情有一个预备动作，我是前一天我用电话把它联系好，那你把它写在你的一张纸上，把它贴在你的书房上，把它贴在那里，然后告诉自己我已完成，我要做的是明天打两个电话，后天是我去实践去遂行这件事情，然后这中间你就不必考虑东考虑西了。可是你要考虑，你知道这件事情你要真正能够去实践的时候，你要靠什么？你要靠一种非常强的宗教的信力才能办得到。通常什么，为什么叫做很强的宗教信力呢？你现在给自己定好了，哎，一会儿他又来了，是不是？一会儿又来了，他明天又来了。那么有一种宗教信力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他会提起一个正念，说我必须是如此的，我才是真正在实践是菩萨戒法的人。其实普贤菩萨的普贤行、普贤大恨就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其实普贤本身就代表信，普贤同时代表行，而普贤的行代表全部的说，整个的娑婆世界，不止整个代表娑婆世界的各行各业，同时代表了这整个的冲在宇宙之间 十方法界内所有的通通都是。所以各位，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啊？善财菩萨哈、啊，他心向往之要去见这个普贤菩萨的时候，当文殊菩萨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说其实初发心菩萨功德无量，你现在去参拜过这些东西都是学习的过程，你现在真正要发挥那力量入那法界去的时候，是真正你能够见到普贤菩萨才行的。可是当他的心是想着普贤菩萨，要与普贤菩萨同善根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时在经上所讲的现十种瑞相，你们记得吧？是这十种瑞相啊。那么那一章的经文很长的啦，这里面包括如来的正等正觉啦，哈、啊，这个所有的恶道通通消灭了，哈、啊，种种的这个世界呢，我们的世界被种种的这个庄严的华哈、啊，所这些有这些花哈、啊，庄严的花所装所这个所严饰的哈、啊，那么整个的道场变得很庄严了、啊。它是整个的这种包括光明世界的这东西，全部都现了十种瑞相。人只有在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念头，他就已经现了十种瑞相了。所以当时他要去参拜普贤菩萨的时候，有一段很精彩的，各位应该去注意这问题的，就是善财菩萨呢，善财去参见普贤菩萨的时候，结果看见普贤菩萨竟然就现在其前，而且呢就坐在莲华座上，坐在莲华座上的时候，普贤菩萨呢所有的毛孔现出光明，一一毛孔包含了十方法界，在这个毛孔里头，这个善财呢，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他行遍哈、啊，行遍十方，他仍然还在普贤菩萨的一个毛孔里头，只走了一小段而已。这个话你能了解这个道理吧？就是像这样一个参拜过五十二位菩萨了，行遍十方法界了，这样子的一位善财童子，那个时候他只感觉到，只是在这个普贤菩萨的所有的毛孔放光里头，其中他还只是一个毛孔里头，在这个毛孔里头，他只是着一小段而已，而每一个毛孔里头就包含了无量无边的法界。你说那普贤菩萨是什么？普贤菩萨是你认为到我们华严三圣上头十二楼去看，你只看到那普贤菩萨那尊菩萨，他就叫普贤菩萨吗？所以佛门常讲的，见面不如闻声，见面你就把一个东西看在你的眼睛里头，只有那一点点东西，不如闻声，闻声还可以让你的思考再打开啊，见面不如闻声啊。你看整个的一个法界其实就是普贤行，而你每实践的这些任何的一些道行呢，全部就等于普贤菩萨。所以你知道普贤菩萨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呢。那么这一品经，在妙法莲华经的这一品经，普贤菩萨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出现了。那普贤菩萨是怎么出现的呢？普贤菩萨当时是在宝威德上王佛国，宝威德上王佛国那个地方，你看他就可以听到遥闻娑婆世界啊，在取舍诸山啊，取舍窟山这里，释迦牟尼佛在说妙法莲华经，他那个地方就可以起感应，所以他就以诸菩萨及诸天龙八部这些东西一起往诣到释迦牟尼佛讲道的道场。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地方要把它再讲清楚。我刚刚说普贤菩萨他不是一个用一个雕刻的像能够代表的，他是普贤菩萨就是这整个的一个法界里头的代表。所以当你 是你从华严经里头你就可以了解到，你可以接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界的真实面貌，那就是说普贤菩萨里头的一一毛孔可以现十方法界，而且现十方诸佛。这怎么说呢？怎么十方诸佛会跑到普贤菩萨的毛孔里头去？这什么话呢？不，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普贤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法体是如此的丰富啊，包含了所有一切成佛之道都在普贤里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西江之水只取一瓢饮，你只要觉的时候，就是因为觉才成佛的。你从哪里觉呢？你如果想要去形成一个大理论，这个理论是完整的，全部通通要把它醒觉过来的时候，永远的成不了佛啊。能醒觉的时候呢，就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去醒觉，他就成就了。而他成就的时候，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不断的在表现出来，看起来只是在法界里头只是着那一小段，可是善财呢，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呢，他是真正呢与普贤菩萨同善根，跟普贤菩萨的善根是相等的。不止如此，他普贤呢，因为文殊这样一个指导呢，令得入普贤道场。所以我们每个人重点是普贤道场，那整个普贤大恨这整个就是一个道场。可是过去我们给各位说过的，观音菩萨也是一样的，文殊菩萨也是一样的。所以文殊菩萨出现的时候，文殊菩萨一定会带着后头一样有很多的文殊一起来，很多的大菩萨一起来，都是文殊。那么你知道你家里供奉的或供养这一尊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家里供养普贤菩萨，他就是普贤菩萨。你家里墙壁上挂了一尊普贤菩萨骑的六牙像，他就是普贤菩萨。我讲这样你懂吗？他是他的分身啊，所以无量无边的菩萨都在。所以你会觉得有的人问我一个问题，郑老师他家也供养一尊观世音菩萨，我家呢啊，他怎么只有一尊菩萨，他每一家通通拜啊，他怎么办呢？那你放心好了，我说你问我的这个人现在也是文殊菩萨，也是观音菩萨，你知道他是化现在每一个地方的。那我们在行普贤行的时候，我们从刚刚从我们家里或者从办公室今天来到这里，这整个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实践普贤行，全部都是。而这实践普贤行，所有十方诸佛都在其中。所以人家说你不读华严你不知道佛家的富贵，你读了华严你会觉得很富贵，你会觉得其实你就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啊，每天这样抱怨呢，还抱怨什么呢？抱怨都是操纵的伎俩而已嘛，是不是？那么现在他从啊保卫德上王佛国那个地方他来了，他来了以后他说什么？来了以后他问了佛，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华经》，他说：“善男子、善女人，以如来灭度后，因何得是《妙法莲华经》？有善男子、善女人，在佛灭度以后，怎么样他才能够得到《妙法莲华经》？各位，你一定会问：我现在不是已经拿到了《妙法莲华经》了吗？不是，《妙法莲华经》非《妙法莲华经》。”这一本《妙法莲华经》不是真的《妙法莲华经》，那《妙法莲华经》是什么呢？《妙法莲华经》佛就答复啊，普贤菩萨什么样得《妙法莲华经》？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执众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护救一切众生之心。这四件事情可以得《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不是白纸写黑字用纸印出来的这一本经，《妙法莲华经》是什么？是你行为的 所表现出来的，那是你真正的修行的道行，那叫做《妙法莲华经》。你只有在那个地方体会到《妙法莲华经》的这个经的经义，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它，你才真正受用的。那么这样子，他佛当时对普贤菩萨讲这四点：第一，一者为诸佛护念。什么是为诸佛护念呢？是我被佛来护念呢，还是我护念诸佛？当然，你必须要先肯护念诸佛，是不是？因为你才能够接近佛，佛回来才会护念你，是不是？你没有护念，你根本不起正信，也不没有办法起这感应的，没有办法。那当然是主动的，这个人他肯愿意去啊，去护法，去护念诸佛，护念。去护持各种经典，护持道场，是这样子的。不，在这个地方我要给各位讲的是，真正要护念诸佛的叫护念三宝，护念佛，护念法，护念僧。你知道佛是本体，佛是本体，讲本体，法也是佛，它是这个佛的教法，它是佛法，也是佛。僧呢，僧也是佛。为什么？僧是清净之心。为什么要清净之心呢？因为你内心里头你崇拜佛，可是你却去拥抱佛，你就执着于佛。你学佛法，你执着于佛法，你就不清净。所以每天抱着佛脚不清净，每天抱着佛经念也不清净。所以过去师父教弟子，弟子跟师父两个人经常会互相砥砺哦。我记得这个临济的老师是黄檗，临济呢他悟道了，有一天他就到处去行脚去了。可是他行脚呢，临济有一天回来，唐朝的临济宗的开山祖师爷，他又回来看老师。你知道他老师在做什么？黄檗在做什么？黄檗已经很老了，他在做什么？他捧来一部经啊，在那个地方读经。临济回来的时候，看到他的老师在读经的时候，去警觉，去警告他。他说：“哦，原来是一个老陀儿啊。”瞎了眼睛在看经，这是在提醒，但也同时在欣赏他的老师啊。他赞美他的老师是瞎了眼睛，而不是真的在读经啊。可是也在提醒他，如果你执着在那一部经里头就不行了。所以那个《六祖坛经》里头不是有一位法达，这个法达的跑到了六祖那里去，哦，他去的时候呢，那每一个人胸膛，他的胸膛是抬得这么高，是不是？要礼佛的时候，礼六祖的时候，头都没有到地，所以很傲慢吗？所以六祖给他点出来：你心中必有一物，请你告诉我，你心中那一物是什么？那一物，他跟他讲：我练《法华经》已练到三千部，三千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一片一片，那就是三千部，合起来就。以前都是竹简的，有一种是一遍一遍都称为部，所以我练过一部，我练过三部，妙法莲华就是练三遍，我练过千遍，那就练千部妙法莲华，但是我认为应该是指后者。那么练妙法莲华练了三千部，我已经都很懂了，但是他懂的是什么？是抱着这部经，所以六祖才会跟他讲这一段话：心迷法化转了、心悟转法化，诵经久不明，于意作仇家。他跟他点出来了。所以你护持佛法，不是护持那个佛是的这个有形的东西，当然也要护持这有形的东西。护持有形的东西只是一个你必然应该做的，但是你要知道护持正法是这个它所代表的法义，是 是无形的，是能护持融入你的心灵世界的，它才是真正的法。生就是清净，你不执着，所以护持这佛法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皈依三宝的原因。所以我们皈依了，我们在座如果没有皈依，什么时候师父回来了你要皈依啊？我知道在座有不是在这里皈依的无妨，你啊在慈济皈依，在佛光山皈依，但你只要那个师父你觉得在他门下皈依，他也只不过是刚你给你当一个公证人而已啦，是不是？皈依的是皈依佛啊，那佛呢真正的本体皈依佛，是不是？所以是依法不是依人的，但是他很慈悲，他给你做一个公证人啊，他引你入门来，所以你要皈依的原因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讲佛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十方诸佛，它是实体，真正的佛是在的，所以念佛如佛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跟你感应的，那是真的在。可是佛的第二个意思是你清醒醒觉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变成为了要达到这个觉，那么如果是以一而言只有觉，如果分成七的话呢，那就七觉知，如果再分散的话呢，那就是三十七道品都全部融入在佛法里头，所以要皈依法。法是一种方法，训练你最后形成觉的一条路。可是佛法总是它很周到的，它怕你觉得不够彻底，所以教你清净法，最后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归入清净才可以。这就是为诸佛护念，是你护念了佛法，佛也护念了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执重德本。什么是执重德本呢？善财所有去参完了以后，就是执重德本，三十七道品就是重德本，其实六波罗蜜就是重德本，那么六波罗蜜三十七道品是重德本，所以执重德本是你根基要打在从这个基础上慢慢训练出来才可以。那么前些日子慈济功德会他们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呢，慈济就把这三十年他们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这个文教中心呢，就把这些图片集成一本册子，有一些说明。那时候要我给他写一篇文章。我看了看，我当然我很感动。其实那里面的每一个画面所代表的，其实你去想一想，跟三十七道品是分不开的，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是分不开的。他办这么多活动，这些活动回过头来，他是什么？执重德本。他就是在执重德本。人没有去行动的时候无所谓功德，可是行动了以后未必有功德，是行动完了以后能放下才形成功德的，因为那个时候才真正行。所以第三者如入正定聚。为什么入正定聚是如此的重要呢？正定的意思就是啥昧，啥昧的意思就是禅，你学禅的时候就修啥昧，啥昧的基础是敏思，敏思，禅昧的基础是敏思。怎么敏思呢？这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人啊，我们来娑婆世界这个地方生活，就靠这个脑子，靠记忆，对不对？有记忆就收集资料，归纳资料就成为思考，形成经验，成为原理原则，是靠记忆。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麻烦也通通都出现于我们的记忆，对不对？哎呦，惦念这个，惦念那个，对不对？记忆的记忆很麻烦。我们的创意得自于一部分，得自于过去的经验，给我们一些能力。但是真正障碍我们创意的也是记忆。所以有一天 啊，很多年前了，我开始在，我在也这个这个还在求学的阶段呢、啊。那时候我研究的是精神分析，研究精神分析的时候呢，我有一天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它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类的种种的福报跟幸福来自于理性，可是我们的所有的痛苦也来自于理性，你相信吗？一样的，其实他所讲的理性就包括了我们记忆种种的资料是一样的。那么入正定句，他就必须要去排解这个记忆这件事情，你要认清这件事情，人没有记忆，那当然你就会变成白痴，会出问题，变成植物人，没有记忆了嘛。可是你一直被这个记忆把你绑架的时候呢，你一定很痛苦。所以我们既需要记忆又不需要记忆，所以你在禅学里头你可以看到这道理，知道吗？哦，我既要但我也不要，你没有看到那个禅宗里头这么分明跟你讲得很清楚不是吗？他说你要不要做功，你要不要去行功德，他说我既要也不要，他说你到底信不信释迦牟尼佛，他说我既信也不信，你现在该知道，今天该明了这道理的。你不信，你就没有办法得出发心功德。那么你最后尽信，那你就输掉一切功德。所以我既信也不信。所以师父知道这个学生已经懂了。现在我讲完了，大家也都懂了这道理，就是在这里。那么好，我要说的要比这个更实用性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了。它是你的生命能否真正完成这妙法莲华经的教示，就靠这个地方开始的。如果你不去行三十七道品、六波罗蜜乃至十波罗蜜的话，你根本你的人生是无际的、无际空的，是没有的。可是你以为你的生命是来行这些事情的，那你根本就在糟蹋生命。你了解这道理吗？这样子的道理通通都存现在我们的佛法里头。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既是在实现这些东西，可是我从来也不挑剔这些东西。我们再进一步去看这问题吧。我举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你可以更深一层的去体验到这事情的。如果有一个朋友，他跑来告诉魔甲，说魔甲，我昨天吃了去参加一个餐会，他们都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很，他们都在骂你，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这话讲完了，这个朋友只是跟魔甲这么讲，啊，拜拜，他走了。现在你的脑子里头马上输入一个记忆，这个记忆点就输入一个资讯进来。那么好，这个资讯在你的脑子里头，你的心就开始要去追逐这个记忆。啊，一丢进来以后，你的心就开始，你的心，它丢进来这个记忆很像鱼饵，你心呢就像一条鱼一样，就去把它咬住那个鱼饵，然后呢就被它拖着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走了跟你拜拜以后，你开始内心里头也跟你的平静说拜拜了，你开始不平静，然后想着这些人怎么这么可恶呢，我对他们付出这么多，他们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怎么会对我如此，而是在我后头讲，然后越想越多，回去又犯，也只吃了一点点，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皱着眉头去睡觉，然后你怎么想，你有一种这种愤恨的行动，就有愤恨的思想，然后就有愤恨的情绪，然后就产生愤恨的紧张，所以晚上也睡不好，第二天起来人就更来更迷迷毛毛了，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出来了。那请问他的原因在哪里？是他出现了一个东西，你的心马上去追逐他。好，那我要告诉各位，任何在我们周边所发生的善的事情或者是恶的事情、是的事情或非的事情，乃至于无是无非的中性的事情， 你只要去开始去追逐，你都会变成那个东西的奴隶。正定句的问题就在这里，正定句的问题就在这里。你的人生，你教育你的子女，当然必须要教他努力读书，你也教他将来做一个好人，你也一定要教他将来做一个在事好好拓展自己的事业，这都是对的。可是他记得很清楚，记得太清楚了，整天都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他的心一直追逐着他，这样子他就会变成工作狂、读书狂、书呆子，对不对？可是正定句的意思是，我知道是读书的，可是读书却不是我一直的咬着这个读书的这件事情，把我整个的人被拖走了。那所以我要做一个比喻，任何一个你周边所发生的事情的信息，一旦出现的时候，它就像一条蛇出现在你的跟前。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试试看，最好那条蛇是没有毒的，你去抓抓它的蛇的尾巴，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个蛇马上就会回过头来缠住你，把你的手缠住。如果这条蛇是毒蛇的话，它妈缠完了以后，它还张开它的毒牙送给你一口，你毒就会跑到你的身上，你就在你就要中毒。如果这条蛇是很大的话，那么你抓它的时候，它会不会把你身上缠住，他一说，那你就会断气。这就是我要告诉你，正定句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可能没有记忆，也不可能我们不会去面对这条，在生命世界当中不会去面对这条蛇，但是我们偏偏就是不把它看清楚，让它流走开，让它走开，就是它出现了，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蛇，我知道，但他往这边走了，我知道。哎，我出来这里又是一条蛇，我知道他往这边走了，我知道，我清楚，这叫了了分明，如水常流通，所以他就是禅定，他就是正定句，只有这样子，他才是真正《妙法莲华经》的得主，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妙法莲华经》的得主。已经掌握这个部分的时候，你现在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会突然间现在会很欢喜，而且会觉得哎呀，好像是这样，我怎么没有常常去注意这问题？所以你要常常注意这问题，你要说不要被他绑架了，就是这道理。敏师的道理就是这样子的。我只是比喻一个蛇，你不要把整个的敏师的问题被蛇这个东西，这个比喻把你绑架了，那又糟糕了，你手已经又去抓到那个东西了，你要注意的。所以我要做更多的比喻让你更清楚，我们这颗心会去跟着它后头，我们这颗心也会有很多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嘛，你看到了人家啊，有一个得到一个好的什么东西回来以后，你会常常想着他，你希望也有他。你想着中共打了三个飞弹在那边，每一个人晚上的时候心里面想着，他都是七上八下的。即使他那个东西出现，你的心就会往那边跑，然后接下去你往那边跑，你就会想出更多的东西，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赶紧叫我的女儿跑到美国去生才好？你就会想很多的事情出来了。这些东西呢，你要注意的。你来人生这一游啊，年轻人他说我不甘愿这么早就发生问题，我希望能够有比较长的时间。其实在座的也都没有很年轻的啦。你要看清楚生命这一段东西是什么，它的缘由是什么。你不要常常，你继续要珍惜，让这生命能够开花，但你也知道它只是花，你不要老是抓着花不放，因为你有很多的花要开的，不是只有这个花，也不是只开这个地方的花，你要注意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 啊，礼拜六明天就周末了，这几天天气好像还不错，你不妨你去试试看。我这几天就常常这样试，你到郊比较郊外的地方，到那个比较稍微有树的公园，你去注意听听吧。如果你内心里头带着忧愁、带着烦恼跟多愁善感，你是不可能会在树底下去牵鸟儿跟你讲话，讲些什么。他告诉你的就是《妙法莲华经》。如果有一个人回过头来，飞弹都已经打来了，你还坐在这个地方听鸟叫，这个人是毁谤了《妙法莲华经》。你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得不到他了，知道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说老师讲的这句话，这个解释很真理，很有道理，我把它奉诸若啊归念来办。那糟糕了，你也离经太远。问题是我们这颗心经常被一个东西缠住的问题啦。人的创的我们的智慧是被不被缠住的时候才有智慧可言。当你是智慧的时候，那么我告诉你，你移民也是有智慧的。当你是有智慧的时候，你没有移民一样是有智慧的。当你是有智慧的时候，你选给哪一个人都是有智慧的。当你是没有智慧的时候，选上的那个人大家都认为很好的一样是没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刚好下赌注赌到他而已啊，不是你真正的，你对这东西有一个很真实的判断。你选的那个人没有选上，但是那你还仍然还是有智慧的，因为你是用你的创意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个地方。你有一天你要跨出人间这一环的时候，你如果看着大多数的人都是选择坐这条船过这条河的，那你就跟着他坐那条吧。人家通通都到地狱去，你也跟他去吗？问题就在这里，是不是？所以《妙法莲华经》所要给你的、告诉你的，就是这是其中你的生命，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是如此的必须有如此的自主性的原因，而自主性并不是那种啊标新立异，而是一份真正深度的警觉，是这问题呀。第四个，试着发救一切众生之心。你看，发救一切众生之心就是慈悲心了，仍然还是一样，这生命之华就在救护一切众生之心。所以我在写慈济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说瓷器是化成，我们以前有一品叫化成品，你别忘了。什么是化成？瓷器提供了你一个机会去帮助人的机会，但是帮助人的这件事情，它却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化成，是不是？化成品您不是讲吗？这一位导师呢，告诉这一群要到一个宝地，啊，去做生意的人，可是要经过一个非常坎坷崎岖的一段很长的一段道路，每一个人都疲惫不堪，都已经懈怠，要打道回府了。这位导师告诉他们：“各位，你别那么样子的泄气了，再过不远你就看到，你看远远那个地方五步回呀。”哎，那里就是一个大的城，就在那个地方而已，马上就到了。其实那个城是这个大导师他所变现的，在那个地方，让这些人都到那个地方。这些人马上很认真的走路，然后走到化成里头去，经过休息，经过欢喜以后，第二天起来，这位大导师告诉他，我们其实到了这里再下去就不远了。昨天那是化成术，我变现的，是给你一个中介站而已。现在真的不远了，我们继续走。艰苦的那一段已经过去了，体力也恢复了，所以你知道，他最后中间 啊，就是终极跟中间之间这个过程，你要分清楚。实际的世界是很美妙的，你要懂得去欣赏，而懂得你也能够参与其中，它是很美的。当然，佛光的世界也是很美的。当然，我们佛陀基金会这里也是很美的。那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做回应的，是不是？各位，我们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布施了很多，我就一定往生极乐净土，不是的。而是你布施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老抱着那个布施的念头，那你大概就不行了。是布施完了以后，剩下的是智慧功德无量。因为布施这件事情，它是发救一切众生之心，既然是发救一切众生之心，那么它就是能舍，它也真正能够有慈悲，它能够从这个起点去实现这有限的生命之华，去看到更远的那个生命之华。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楞严经》啊？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在《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轮到他说圆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久远以前啊，有如来，他就是观音，他叫我啊，这种啊闻熏啊，用听啊，听什么？听与熏啊。那么从这个地方进入闻所能尽闻尽，那个地方我用我的耳根去闻，我的所是我们的心所是啊。”是派出所那个所，所以那个所，是我最后能看出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所对着周边的情境，我这个所跟境一融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生命以及生活。我现在最后我能够闻到，最后我领悟到所跟境，我可以知道这两个只是一个因缘的问题，闻所闻境。然后呢，我突然间我内心里头冒出了发了二殊胜。什么殊胜呢？到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进入禅定，进入沙弥的状这个领域里头来。也就只有懂得什么叫敏思禅定的人，懂得什么叫沙弥的这个人，他才有真正的爱，他才有真正爱生命，真正去爱一切众生。如果没有进入那敏思的阶段，禅定的阶段，那个爱通常都是有条件的执着的爱，只要那一个你所爱的对象不能够符合于你的目的的时候，你都会很痛苦。所以爱即是痛苦。如果当一个人感觉到爱即是痛苦的时候，就是世间法。当一个人能够感觉到爱而不是痛苦的时候，他是出世间法。你了解慈悲心，他是从这里孕育出来的。所以接下去他这么讲，他有两个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诸佛如来同一慈力，跟十方的如来佛如来啊，与佛如来同一慈力，是一样，跟他一样的有爱，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一样的有爱心呢、啊。然后呢，他说下者啊，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扬。我能够感受有同理心，感受到一切六道众生跟我同甘共苦，我能够了解到他。你看这样子的一颗心，这样子的一个心是多么的宽广，多么的大。而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闻思闻修那个地方来的，是从闻思修那个地方来的，而进入沙弥地那个地方来的。进入沙弥地以后才获此殊胜的。所以你不要怀疑啊，老和尚在他们的典籍里头告诉我们说啊，当你真正懂得什么叫极灭的时候，你才有真正的慈悲。当你懂得什么叫做能够叫做敏思的时候， 入于禅定的时候，所以一切尽在其中，所以也就入于禅定的时候，才真正最后能够包容这一切。这样子善财童子去参拜那五十三位菩萨才不会变成负担，要不然他回来以后，哇，我们再拜一个哈，就负担已经够重了。他现在是五十三位菩萨通通都拜完了，他压力太大了。所以你要知道，不是不可以教孩子很多东西，而是我们在教的时候同时又做了很多的执着，所以才产生了这个问题。我最近呢、啊、有时候有一些过去啊以前买过的书，有时候把它拿回来看啊，我看了一本我的这个啊一本书呢，这本书呢是翻译的啊，是一位这个在瑞士的一位啊，这个也是精神修，也跟东方的这种啊这个修行跟禅有相当有关系的一个这个有一位大师呢，叫做克里斯多什么东西的啊。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是人类的当务之急，这样他的书名。我把它打开来翻一翻看一看，过去翻过，最近把它拿来顺便把它翻一翻，